欢迎回到2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苹果公司拒绝协助美国政府获取枪击案凶手的手机内存信息，最近在美国消费者、高科技行业和政府之间引发激烈的争论。支持政府者认为苹果有义务协助政府进行犯罪调查，支持苹果的一方则认为，如果苹果为美国政府获取消费者隐私提供技术协助，也就为其他的政府，尤其是中国这样的集权政府更方便地侵入个人隐私打开了大门。那么中国作为苹果公司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在苹果与政府之争中如何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苹果对抗政府坚决保持个人隐私的立场有何文化和政治根源？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听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采访到的政府民间各界的不同看法。
There's tons of benefits. I love encryption. I love privacy. When I hear corporations saying,
我本人支持保护隐私，我也不想让任何人刺探我的电话。但是作为执法人员，我的职责是挽救生命，使民众不受恐怖分子攻击。我们通常是通过法庭命令，包括对移动通信设备的搜查证来完成任务。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它涉及到我们从建国以来就面临的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的问题。正如本杰明·弗兰克林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失去一个，你就失去了另外一个。
我认为应该感到耻辱的是，我们竟然要依赖私营企业来保护我们的隐私，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职责。
这是苹果的市场和品牌策略。斯诺登损害美国科技公司的声望，因为人们认为 FBI 可以轻易地获取他们的资料。这种看法不正确，但人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苹果要发出有力的信息，他们是独立的，不会屈从政府，要保护消费者。
S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do have a warrant to get into this particular iPhone, but I'm very...
虽然政府这次得到了法庭批准解密这部电话，但我非常担心这个案件会成为一个先例，会影响我们未来通讯的隐私。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各界从政府官员到议员到普通消费者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苹果公司和美国政府之争，这次双方争执的焦点到底是什么？
苹果公司跟美国公那个苹果公司跟美国政府之争啊，就扯到我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一个非常西方的理念，那就是这个民间权利跟政府权利这个持久的一个博弈。那这个苹果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尤其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啊，实际上西方的民众啊对个人隐私变得高度的敏感，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反恐是你政府的事情，是本来是你政府的工作，那么你政府的工作不能够说以反恐的名义涉及了我们个人的隐私。至于说谁是谁非，这里实际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各有各的道理。因为这个在西方啊，尤其在美国，这个自由派他的自由程度的理解是无限度的，他对个人权利、个人隐私这种考虑是至上的，他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安全，也不去考虑什么这个恐怖或者某个具体的案件。那么在美国政府这边，他主要是考虑的反恐，因为美国政府过去监控这个临近计划也好，是起于反恐，那么这个后来的这个斯诺登事件所曝光的也是起于反恐，那么这次针对的事件也是一个反恐的案件，是针对这个在制造了一个杀人事件的这么个恐怖分子的一个案件。说美国政府它有它的道理，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它不是为了这个一个党派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一个执政党的什么权益，它跟中国的情况还很不一样。说这件事情应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在美国有宪政制度，有民主制度，最后对簿公堂，有法治来解决。
好，陈国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想是这样，我还是赞成，就是基本上在这个事情上具体的时候，我比较赞成保护隐私的这个立场上。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立国的原则，包括个人的权利、民权、个人的权利，就是人权和民权等等，这个是长远的、根本的，而且是确实它有原则性的立场。虽然反恐有一些阶段性的比较紧急的状况，包括战争状况、反恐状况等等，是自由受到一些侵害，但是不能侵害到自由的最核心的价值。我专门写了篇文章关于自由和这个安全的平衡，平衡到哪一点？我认为美国现在还没有到损害到个人自由的那个界限，所以我还是赞成这个苹果的立场。而且这一点我们待会儿还要讲，实际上是很多很精微的技术上的问题，
对，
涉及到的问题。
待会儿我们来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觉得在苹果和政府之间，您是更倾向于哪一个立场比较合理？
我现在在这两方之间，我觉得我区分出一个苹果的中国立场和苹果的美国立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苹果，甚至反对苹果的中国立场。那么也因此就发现苹果的美国立场出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苹果实际上对美国人和对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说的是两套话。这里就有个蹊跷，这也扯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因素。就本来苹果公司和美国的政府之间的这个争执不涉及外国，但是苹果把中国拉进来作为一个解释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我对美国开放解密，那么将来外国政府要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只能这样做，那就会危及到其他国家老百姓的安全。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在于苹果没有讲真话。为什么？根据中国的媒体和 BBC 去年一月份的报道，苹果在中国去年已经和国务院国信办达成协议，允许中国政府对苹果的手机还有这个 tablet 还有其他的这个苹果产品进行特别的安全检查。那么这件事情有媒体爆出来了，苹果一声不吭，不做任何解释。那么这个事情显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苹果向中国政府开放了这个用户的某些资讯，否则的话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进行检查了。如果像对美国政府这样做的话，不允许中国政府做任何检查，中国政府的安全检查也就泡汤了。既然中国政府做成功了，中国媒体报了， BBC 也报了，苹果也不否认，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到底开放了多少，中国的用户的隐私是不是已经被苹果出卖了。
好的，
如果他在中国愿意这样做，为什么他用相反的理由在美国拒绝这样做？这是他的立场的一个根本矛盾。
好，我想
也是苹果的弱点。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的话呢，我是这么看啊，就是这个苹果和这个司法部这场争论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是政府的公权力大还是个人的私权力大。那么话呢，为了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那么民众的话呢，要不要让渡，把自己私权力让渡一部分给这个政府？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还有的话呢，这个公权力跟私权力的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话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价值的核心呢是个人至上啊，个人的这个自由和权利不容侵犯，这个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那么呢，刚才回到这个小农刚才说到的这个话，这个苹果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还应该考虑这么一个因素。美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苹果之所以能够这个挑战司法部，而且的法院下命令，他还要继续叫上诉，这正是一个法治国家。你在中国不可以想象，你说这个马云，你说这个小米。什么什么话的话呢，那政府下命令乖乖的把所有材料都给你交出来。所以呢还应该看到中美两国不同的国情。
嗯，好的，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刚才陈伯公和高文清先生都提到，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苹果和政府之争中间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苹果呢这次这个之争之所以扯上中国，都知道中国政府是从来不尊重民权，说他不仅对本国企业欲取欲求，他现在对外国企业啊也是这个颐指气使。那苹果是找了个理由也好，是说了个事实也好，事实就是这样，就如果他对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开这个先例啊，设计一个软件去开这个密码，那么中国政府也会跟进，食髓知味，也对苹果提出种种要求。当然苹果当然有另外一个做法，苹果如果说那我就像谷歌那样退出中国市场就行，那么只要我不在乎这个商业利益。当然苹果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这个用户的利益，为了隐私，尤其他认为中国人更需要隐私。当然有的中国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是苹果是这么认为。我想说的是，我们倒过来想这件事情，我接着文谦刚才说的话，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有一个企业跟中国政府叫板，那这个人，这个库克这个人，那就被抓了，企业就被灭了，会被收了。 大牢里去了，接着就在电视上认罪了，示众了，所以就是这么个结果。所以说我在讲啊，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制度不是它要解决一切问题，它是给解决问题打好了一个平台，一个基础，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政府有权利，民间也有权利，政府可以发话，企业也可以发话，最后通过司法来解决。说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不去评判，但是我觉得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基础，在按照套一句赵子阳的话，在民主和法治上的轨道就能解决，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并不担心。
嗯，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说这个苹果呢是用中国来作为一个借口哈，这一点根据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那么现在司法部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要求苹果发展研发一种软件来解密，就是手机你这个密码它试了十次以后自动删除内容，它要求用一种软件来解除这个技术。那么在中国、在美国、在全球都没有这个技术，那么现在 FBI 是要求苹果做这个事情，苹果所以说如果我发展了这个技术，那么其他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不尊重这个司法程序，它可以滥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跟陈晓农先生刚才说苹果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借口，这一点我觉得根据美国的这个报道，普遍的报道不见得是了解这个细节。那么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的看法。
对，这里就涉及到苹果当这个技术，它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在这里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破解这个技术，那个保密的技术，保密那个
密码
那个技术，
对，
密码的技术，但是你尝试了十次之后，那里面的信息自动消失掉了，被删除掉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破解的技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全世界苹果认为它是保密，包括他说给中国政府开放那个手机，实际上根本破解不了这个技术。
对对，在中国也是，
也是一样的，
也是适用的。对，
关键是如果是苹果去开发了，努力开发了，找到了这个破解的一个技术的话，瞬间全世界中国俄国都会得到这个技术。他现在的技术，就如果你开发出来这个技术，那他们就会获得，那么这个大家的信息安全就没有了。
所以苹果的总裁就是说，在美国你就是 FBI 把这个技术锁起来，马上黑客也能
把它拿到，
中国的俄罗斯都会拿到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是个关键的一点。
主持人，我想发表一点看法。
好，请讲。
刚才奎德谈到了这个FBI 要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编制一套程序，把它现在的保密的这个程序给破解掉，或者说取消这个保密程序，等于打开一个门。那么我刚才提到中国媒体还有 BBC 的报道已经明确说明，中国政府完成了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特别的安全检查。这个安全检查不是指在外壳上检查一下有没有毛病，指的是已经进入苹果手机内部，也就是说苹果手机，苹果公司为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这种可以破解它的安全密码的程序，这样的话中国政府才能够进入苹果手机进行检查。换句话讲，他不愿意给中国美国政府提供的，他为中国政府提供方便了。否则的话，如果他不提供任何密码，不提供解除那个保护手机信息安全的那些程序的话，中国政府不可能做任何检查，因为就和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办法进入苹果手机一样。所以说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要破解苹果手机的这个安全密码才能够进入它，这一点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的，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做到了，做到就说明苹果政府提供了这个方便。那么
陈晓农先生，对不起，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您说的这个中国政府获得这个安全信息，我觉得不是现在苹果和美国政府争论的这个软件开发软件，这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我认为是一回事儿，原因我就是这需要指出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苹果设计的是一种标准化的软件，这个软件保护所有苹果手机，用同一种软件保护它的隐私。这也才产生了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这个另外设计一套标准化软件去破解它。那么我想说明的就是，中国政府要求检查的不是单一的某一台手机，在中国卖的几千万台当几上亿台当中的某一台，它是要检查所有的手机。也就是说，苹果在中国卖的手机，它要对中国政府没有保密和隐私的保护。也就是说，苹果在中国设计的程序是对中国政府开放的，
陈长龙先生，对不起，我要纠正您这个说法。我今天早上听到美国几家媒体报道，苹果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开放，也许，但是绝对没有向中国提供现在 FBI 要求美国提供的这个技术软件。其实现在苹果还根本没有开发出这个技术。现在我不要谈这一点。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是有不同理解，我们可以下面再去再做一些调研。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中国政府不管怎么说，不管陈晓东先生说的是不是最准确，我想问到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历来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先例，对于外国高科技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供用户的信息。那么美国公司或者其他国家公司一直面临这种压力。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看法，在这一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先例，为什么让美国的公司感到如此紧张？
对啊，这就想到毛泽东有句名言啊，他要求人民日报他们把地球给管起来。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时候了，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个习近平政权呢是要把地球给管起来了。现在他们不仅是对中国企业提出了种种要求，对外国企业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要求外国的企业，尤其科技企业啊，尤其是提供电脑方面服务的企业，要把这个后门打开，让中国政府能够随便进去，要给中国政府提供源代码。这是在前两年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受到了外国企业的一致的抵制。所以说后来啊，实际上在去年中国政府是让步了，他没法取得，因为他如果真的这么做，非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更多的外资外企退出中国市场，而中国经济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更多的资金外流，那就不得了了。去年资金外流上兆10000亿，今年一月份资金外流1100亿美元。那么如果是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外资外企真的要走光了。所以中国政府目前阶段性的是他这个妥协了，说这个苹果进入中国了，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妥协的一个表现，说苹果才在几年前进去了之后，现在中国成了它的第二大市场，每年有560亿美金的这个收入。说在现在来说，苹果之所以守住这个底线，它不对美国政府让步，就是怕中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那么至于中国政府背后搞什么鬼，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苹果政府到现在为止，绝没有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有什么密码或者这个什么源代码这一类的东西，其他科技公司也没有。那么回头来说，这个美国政府其实它有我刚才说了，苹果公司有他的做法，比如说他真正怕中国政府，他可以终止那个中国市场，就跟谷歌所做的一样。但是美国政府也可以有他的做法，他不一定要强求企业来提供方便。美国政府有这么多的高科技力量 ，FBI 也好 ，CIA 也好，有那么多的机构，那么你真正要破获一个反恐案件，你是可以去破获这些密码的。那么这是你的作为，我觉得这两个行为要分开，不必互相强求。当然，我说的是最终还是看司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高文清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确实把苹果呢，就是放在一个两难这个境地。刚才就是破空也讲，这个中国市场呢，现在已经是这个，除了这个是苹果这个除了美国市场之外是第二大市场，而且占那个整个就是个全球销售额的1/4，这个商业利益是非常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因此呢，这种高科技公司是不是要为这个专制政府去协助他们去作恶去？这种的话呢，中国因为中国政府是有前科的，这个前些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雅虎，啊，他最后在中国政府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啊，这个要求下，最后提供了施涛的个人的这个 information， 最后的话呢，施涛蹲了10年。那么呢，实际上美国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啊，因为我在中国人权那个工作了，我知道。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微软，像这雅虎，包括这个谷歌，他们在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政府面对中国政府这么一种强大的压力下面呢，他们纷纷向美国政府去抱怨去，觉得他们这些，你说虽然是一个大公司，跨国大公司，但是跟一个专制政府比较起来，力量太有限。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出面，能够的话呢，给他们来撑撑腰。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一直没解决。
嗯，实际上确实也是我们注意到这次苹果和政府之争，美国的所有高科技大公司，包括微软的总裁、前总裁说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微软、谷歌、Twitter 所有这些脸书都是支持苹果的立场，而且他们的理由都跟苹果的立场就是跟苹果的理由是一样的。那么
对，我想这个就刚才那个文谦也谈到了，包括施涛的案件，包括王小宁案件等等，实际上这个先例就在。而且我要说的是，即使是你当时服从了中国政府 的那个要求服软呢，把它提供了，你的商业利益并没有得到保证。后来大家知道，雅虎后来商业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雅虎后来每况日下，后来就是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在国会听证会后来受到美国国会和受到美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以后，他们的那个整个商业信誉下降也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能保护你的用户的隐私，他们的利益的话，
对
你的市场就会消失掉，就会慢慢下降。所以这两者之间它是有某种共通性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各个大公司都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我觉得现在苹果现在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我想他们屈不屈服于这，而且美国政府确实还有很多防线。再说了，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他那个十次就要消除了信息，那个技术还没有出来。即使是万一失败了，他必须服从法庭命令要设计了这个软件了，那么中国俄国会得利不用说了。另外这边还有防治的措施，因为顾客也是一方，那么苹果以后再设计其他的时候，他要签约，就是说顾客要进入这个要不要这个苹果要设立这个软件，要顾客要签字的，要设密码，要进入这个东西才能政府才能拿到这个密码，或者才能拿到这个信息。如果他不签字，他不拿他的密码进去的话，政府也得不到。所以说他涉及了三方的利益，如果大家都是有契约精神签字画押的话，将来他这个法这个保护隐私没有破解隐私的方式也会失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战，但是他还不是说最终的一战。
好，最后还有两分半时间，请每位嘉宾每人点评三十秒钟时间就这个话题。陈小农先生，
我想这个回到美国这一方，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民众关于隐私问题对这个民主制度和司法系统是不是能够给予充分的信任。我觉得应该还是给予充分的信任，原因是如果在民主制度下美国人民有办法控制这个政府的这个作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民仍然不敢信任政府的话，就是不敢信任司法系统比方法官，那么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存在严重问题，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实际上我觉得真正担心这个司法系统可能对自己的隐私进行这个了解的话，是少数民众当中他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违法行为，比方讲贩毒吸毒等等，他不希望政府在查毒过程中通过查找隐私找到自己。
好的，
那么对干干净净的公民来讲，应该他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苹果跟那个美国政府之争啊，这个扯上了中国，这个从一个侧面说明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危害，而且是外国企业的危害。它不仅是这个对中国人民的威胁，世界人民威胁，就是我经常说的话，没有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它是世界人民和这个中国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那么这次还有一个现象，就华为公司、中兴公司，表面上是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军工企业；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的资金在背后，中国政府。那么受到了美国、英国、西方政府的限制，因为它从事间谍活动，不准它进入这个通信系统。这次华为却跳出来，这个好像给这个苹果公司撑腰，表示支持苹果公司的立场。按照中国政府的术语，那叫别有用心。他这个撑腰啊，实际上他在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跟美国政府对抗，表示我在跟美国政府对抗上，我跟苹果是一致的。事实上完全两码事。苹果公司的对抗是在维护一个民权，而华为、中兴公司的跟美国政府对抗是在维护中共那种这个狡辩，他这种特务啊、间谍这种战术。说这两种战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还有刚才我要纠正一下，说提到这个脸书和这个推特，这个是支持这个苹果立场，但是微软和微软的老总比尔盖茨并没有支持、这个、
微软的前总裁不支持，但是微软自己官方公司的法律提出动议支持，
是吧？
这个苹果公司。好，
对
不起，高文谦先生，最后您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场争论呢影响深远，就是说因为美国人的话呢，他根深蒂固的这观念呢是对政府不信任，是防止政府的这个权力的过度扩张，它的三权分立就是出自于此，要防止这个一家独大。因此的话呢，这一场争论的话呢，不论结果如何，最终呢将会影响那个深远，而且的话呢，这恰恰是显示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社会制度的不同。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